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也感谢教会给我这机会啊，来到这边与你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托付，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赦免啊和宽恕，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祝福。刚刚神生谈到了说，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偏行己路。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求主悦纳我们的悔改。我不知道我没有听错，神生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回到真道里去，求神用水和道来洗净我们众人，因为我们都是被神呼召拯救回来的人。今天的题目是提摩太前后书，我会用教牧书信啊，今天的教会这水掉下来，水不要。我们的时间是45分钟，是不是？好的，长话短说哈。我记得我在这边谈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这边讲过哈，就是有一个人他在住的地方住在一个山脚边，山上呢有水啊，一天下了大雨，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又积了雪，又下了大雨，水洪水就来了。这洪水呢，要慢慢的，几个小时、几个小时会到这个城啊，到这个村里面去。那么所有的这个上游的，马上警戒下游的，说我们这边已经洪水泛滥了，你们那边会更惨，啊。那这边这开始就广播了，所以整个村的就发了广播。他说水要来了，你们得要撤离了啊，在2个小时内撤离。哎，有一个人听到了，他说大晴天的你骗啥，大晴天的你山上下雨到我这边来又能怎么样呢啊。他就想说这个不理会这种所谓专家的建议，因为专家都是训练有素的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在台湾来讲就是意思是说是很藐视专家啊，一般专家大部分都是目光如豆，因为他只看某一个点，不能看大局。这个人呢就完全不理会。哎，2个小时以后水开始慢慢来了，这个他看看大晴天，你这个水就这么小小一点点，那么他也不在乎。但是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有敲门了啊，有人开始走了，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干部们就来向他们说你们要走了啊，一家一家敲门了，这老兄呢还是不肯走。这个老兄认为这个水算什么呢，这个也不是没淹过水，也不是没见过世面，那这水就让它过去吧啊，大不了到时候再反应嘛。哎，又过了1个小时，这水开始真来了啊，开始到了这个腰部了。这个人呢，他的信仰就跑出来了。他走还是不走，他自己里面有感觉说我是神保守的人，我有信仰的人，这些东西这个我相信神会保守，我相信神有保守。为什么我不走呢？因为我在这个人呢，在这个家里面，他有一些东西是贵重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一次搬走，所以他相信神会保守他贵重的东西，所以就与这贵重的东西在一起，这是他看为宝贵的。然后呢，这个水开始漫过来的，漫到这个桌子上，他就跳到桌子上去。这个时候他的信仰更坚定了，他说大水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神坐着为王，他的信仰他的信心坚定他，因为他不能损失他人生的最后一桶金，也可能是他人生中第一桶他认为有数量的有分量的金。那么这一个他就在一方面就说在祷告，哎，这个时候呢水已经淹到这边来，这个村里面呢就有船过来了。这个时候严重问题大了啊，已经在淹水了， 就敲敲门，他说你赶快走，你赶快走。那这个人呢，有这样子的信心，他希望神看顾他心里面的需要，所以呢他不走，他就说你们走吧，我在这边。然后水又漫过来，他就跑到了屋顶上去了。他抱着他所有的那一些东西呢，就跑到屋顶上去了。这个时候呢，水已经淹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房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船呢一般已经不能再进来了。那么所以呢，救生筏，所以这个县里面呢，我举个例子啊，县里面就开了这个直升机啊，直升机就来了，直升机到了以后呢，这个下了锤子跟他讲说，你上来吧，把你的东西放下，你上来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信心不动摇，他就想死就死吧，死可以见主，到时候想要看看主怎么说这么一回事，如果真死的话。然后呢，如他所愿，他就真死了。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耶稣啊，我的信心，我的信仰那么准确，我把我大事小事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那么不够意思？你为什么不帮我一把？哪有在你手里有什么难成的事吗？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有没有信仰，有信仰，对不对？他有没有信心？有信心。他哪里出错啊？他是神，他是神，你懂意思吗？这是一个这个时代似是而非的学问。我们今天的讲到到下一页去，这里面告诉我们要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提摩太前后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最后写的一些书信，他在所有的书信里面，他是为了这个提摩太牧养教会、建立教会所发出的讯息，所以我们叫做教牧书信。你怎么知道他是最后一段时间？因为他说我当跑的路跑过，当打的仗打过。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知道说，这是保罗最后一个东西。保罗在最后的这个书信里面，他提到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保罗原来是抵挡教会的，但神用他来建立教会。很奇怪，保罗有没有信仰？保罗有没有信心？之前他有没有信仰？他有没有信心？我们要躲避似是而非的学问，就在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里面会冲突冲击我们在建立教会的事情。我想我们低头一个祷告，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他怎么借着提摩太前后书来帮助这个教会的建立。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好像弟兄所说的，我们在你预定的主日时间里面、时段里面，我们众人抱着一个谦卑柔顺的心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同时来思想你为他舍己舍命的教会，让我们如何在过去一年和今年，我们从健康教会到建立健康教会，我们有这个心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是不堪的器皿，我们是常常走迷的人，偏行己路的人，但我们的心已鉴察，求你帮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我们合一，并且在真道上我们为你学习做智慧分辨的人。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这里面题目太前后，是我先讲一下，有没有上主日学，旧约干人、新约干人啊，我知道我们都是应该都会上的啊，一定要上啊，以前有上过更要上，以前没有上过更要上啊，这个啊，只有在神的话里面熟悉起来，你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才有机会羡慕得着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所以我们得着这个圣经不是只是给我们读，也让我们去行，在侍奉的当中，在建立的当中，我们这一个人生命被改变，没有别的路，神的话是要我们熟悉熟练，同时遵他而行。那么提摩太前后书我不讲太多的背景我就是大概讲一下你们如果不熟下个月份我会来七月八月我也会来，我都会用讲教牧书信，因为今天的今年的主题是建立健康的教会。健康去年一整年，我想我也没我看了一下去年的讲到的标题我不太知道你们了解什么叫健康吗？耶稣来是要寻找什么病人？康健人需不需要医生？不需要。我们在神的眼光里面是病入膏肓的人。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在一起，但是蒙了恩典。所以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要让他很准确的知道什么叫恩典，他要他很准确的抓住什么叫健康的教会，然后才能建立。如果一个病人不知道自己病了，像高凌风啊，你们知道高凌风吗？高凌风我在看他后面几天最后一段时间呢，他就是说，他说癌症是狗什么东西 ,SHIRT, 他不认为他是病人。他认为生命在他手里面。这个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坚强的意志？有。但是不是治疗的方案？我们经常认为我们有办法，但至终呢但至终我们最后才能明白结果我想这个不是我们需要经过的过程，上帝已经把这个他的计划，他做事的方法已经告诉我们了。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他，我们是有病的，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把这个病去除掉，然后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也就是从有瑕有疵进入到一个什么无瑕无疵的地步。这里面提到了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的。什么叫做世俗的虚谈？这里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还讲，他说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我们看一下二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这里面十六节，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然后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这里面提到了每一卷书卷都有它的目的，教会书信就是解决教会的问题。保罗写给提摩太最重要的前后书里面告诉他两个人的问题，是哪两个人的问题？徐米乃、腓力图，这两个人问这两个问题，在一章 再翻去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又提到了这个人的问题。他说，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你，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备，就不再毁谤了，是不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在哪里服侍？以弗所。以弗所甚至连彼得老的时候也在那边牧会。以弗所是相当有分量的教会，论真理应该有一种程度，就是因为太有知识了，这里面的知识变成人的知识了。好，这是一个问题。保罗面对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这个问题，他提出来是真道的问题，他就帮助提摩太说，你要在真道上什么打仗。好，所以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后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建立一个什么真道的教会，这是一个重点。所以他教导他建立这个真道的道理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好的，这两个人如果照了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他是不是偏离真道？对不对？表示他是不是在真道，以前是不是在真道上？所以这个人是不是有真理的人，有真道的人？但这个人为什么会离开？这就是问题啊！这里的问题保罗讲出来，这两个甚至三个人呢，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敬虔，他们偏离真道，他们分辨不出真理的是跟非，他们不知不觉成为敌真道的。这是保罗要提摩太谨慎的部分，同时他要保罗他要提摩太懂得怎么样用真道建立教会。好，这是这一篇书信的目的。那回到了他说躲避，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躲避这个字眼。这个躲避字眼呢，如果照着原文的意思呢，比较像是甩开，不搭嘎，不要碰。他的意思是如此，他不是说你闪躲，他说连碰都不要碰。连碰都不要碰意思是什么？你知道那是有问题的，这个是病，知道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躲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分辨出来什么叫世俗的虚谈。所以整个的意思，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跟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都告诉一件事情，你要分辨什么叫世俗的虚谈，什么叫似是而非的学问。这就是保罗跟提摩太特别交代的事情，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必须学会，如果你学不会，你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什么真道的教会。神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们在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当中里面，保罗跟提摩太讲说，第一个真理，神的话，你没有分辨的过程，你就没有办法建立的过程。好，这个方法告诉了提摩太，也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分辨。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分辨的基督徒，没有属灵的洞察力，没办法分辨出自己的动机跟自己的这个心态，让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信心是假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是假的爱心，我们的盼望是假的盼望。好，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出现这样子的教导？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讲到说，是因为什么？他们说什么？复活的事没有了。弟兄姊妹， 提摩太在建立教会的事情的这件事情上，这两个人认为复活的事没有了。而这个认为复活的事没有这个东西，不是诺斯底之后产生的，而是在什么教会里面产生的。如果你去看看这几个人在其他资料上，这几个人也不是普普通通人，应该是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应该是对真理相当熟悉的人，他影响了一部分人，他影响了一部分人，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保罗的注意。好，世俗的虚谈跟不敬虔有关系，因为保罗讲这两个人继续下去就成为什么不敬虔的人。不要认为世俗的虚谈似是而非，是一夜之间造成的，这些东西都是潜伏的，罪要在你门口天天的抓住你。我们经常偏行己路，就是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征战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大的恩典，很大的福分，但同样的，成为基督徒也成为撒旦要吞噬的一个对象。教会是万有所充满的，今天只要把教会把基督神的中心挪开，这个教会就亏损。所以撒旦要到教会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要怎么去弄断了，把它拆散掉呢？把它 cut into piece 呢？就是掺杂。神岂是真说？这些东西就是在似是而非当中里面出来，我们不得不谨慎。因为我们这一个人在神面前里面，如果我们不能生发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我们很容易就成为真理的抵挡，针对敌真道的人。世俗的意思是没有重点，没有价值。什么叫做没有重点，没有价值？这叫世俗的意思。这个世俗不是 secularism， 不是世俗化，世俗跟世俗化不一样。世俗就是没有重点，世俗化是我有目标要把你吃掉。世俗，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了，就这一些人，这两个人虚名的这些人，他是讲话没有讲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重点就是肉身复活，复活的事已过。好，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不太知道复活的事，既然他这边谈到复活的事，我就必须要解释出这边复活的事是什么意思。根据上下文，提摩太前后书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保罗这里讲的敌真道就是讲复活的事已过。在希腊文化里面，希腊哲学里面，在耶稣时代，它是二分法，它是属肉体的跟属灵的。他们对灵的，他们是良善的；对肉体的，他们是恶的。因此，复活是属灵的，复活同时在他的思维方法学里面，他们没有这个泛神论，他们讲的方法论是预言式的，所以都是神神话来表明一个真理。不要认为希腊人没有真理，希腊人讲究真理，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呢是用预言式的，所以他认为真实的耶稣的复活，肉体的复活， 是一个属灵式的，不是肉体的复活。然后这个记载是属于预言式的，也就是灵性的复活。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在肉体上复活。你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跟基要观念有什么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看下一步好不好？再往下走一个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很快的讲一下哈，这不是我的重点，但是我要跟你讲说，他讲复活这个东西。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5章42到44节里，甚至到35节到44节，他提到了属世的身体跟复活耶稣复活基督的身体。他说属世身体是会死的，是可耻的，是软弱的，是输血气的，但是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不朽的，荣耀的，有能力的，属灵的。保罗在这里面，如果你看对照的时候，真正的跟所谓的希腊哲学有关系的是最后一段，就是一个什么属血气的，一个什么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属肉体的跟属灵的。保罗在这边其实提到了，他讲的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他不是说没有肉体，他是说这个复活的身体是被圣灵所主导的。他的意思，这是希腊文里面的状态性的写作手法。你把哥林多前书15章跟提摩太前书里面还有其他的书卷里面，包括耶稣基督讲的马太福音25章里面去看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去看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致。他强调的是，他说一个复活的是属灵的，状态性的描述。他有没有讲说没有肉体？没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已经暗藏怎么样空坟墓的东西了。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确据。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也是一个什么完完全全的神，三位一体是不能分割的，他是三位，但是一体表示他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耶稣复活，马可福音里面其他福音书也讲，他说你来看一看，用手来试试看我，对不对？他那里面的意思不是去探那个什么洞，他说你来我的腋下。对不起，我们的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他说你来看看我，意思你来靠近我。腋下就是我张开手了，你过来。这个多马怀疑，耶稣说你过来靠近一点来看看我，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什么复活的基督。复活的事建立在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一个你说他是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不是很准确的知道复活的身体，因为最后我们也看到说他有一些变化，门徒不是马上就看出来，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这里面一贯的说法都是复活是真实的，他是一个属灵的，他是不朽的，是荣耀的，有能力的。好，保罗相信复活是真实的，因为复活对一个人的盼望得救，我们基督徒的得救是一个证据。这两个人呢，他提到的没有重点，他提到了复活的事。什么叫重点？什么叫做没有价值的事？真理一直在我们心中里面，如果没有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东西，它是没有价值的。神的话向我们发出，不只是让我们明白，更要我们确实相信， 而且照着去做。一个虚谈的这个虚谈，世俗的虚谈，是跟永恒没有关系。保罗在这边跟这个提摩太讲说，一个跟永恒跟神没有关系的话语，这就是要的虚谈。这里面的虚谈意思就是空洞的评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上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一类的东西，我也不感觉说我们一般的社交的谈话有什么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但是什么叫做虚谈，跟永恒跟圣洁没有关系。我们的谈话当中里面论人长短，这就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属于虚谈。保罗跟提摩太讲，这些东西不要谈，要说的就是造就人的话。一个教会要建立一个真道的教会，从我们进来，如果是一个慕道友，我进来这边的时候，我想听到的是神的话，有关于神永恒的计划，有关于人生，神在人生命中里面他要做的事情。其他的东西就讲造就人的话，是不是谈谈韩剧就不可以呢？是不是谈个卡拉 OK 就不可以呢？我认为没有，我们要分辨出来。但什么叫做虚谈，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空洞的话语，我想我们从这慢慢分辨出来。我们的口舌经常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讲话的背后的动机是神要审查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决定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这个背后的动机决定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里面是有清洁的心。好的，再往前走好不好，然后再往前走，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有一句话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大家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大家听过吗？对不对？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说的？知道人举个手好不好？都不知道哈，我讲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前几天才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这句名言很厉害啊！这个叫做似是而非哈，记得他的什么意思？他说，宣传纳税主义的宣传的唯一目的是征服民众，因为他说我们宣传的对象很简单，就是什么呀？普通老百姓。所以宣传的论点要粗犷、清晰、有力。我们现在这个广告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都是粗犷、清晰、有力。他说真理是无关紧要的。下面这句话非常厉害。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这叫似是而非。我们的心态就是如此，我们经常被撒旦所蒙骗，我们经常被欺骗，也自己欺骗自己。哲学中里面甚至不存在这句话，但我们也接受。哲学中说，谎言真的重复一千遍就是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吗？哲学说错的。我再讲一次哲学的论证里面，他连你谎言说一千遍就变真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逻辑。真理是通过检验出来的，这个东西属于物质的实践，谎言属于人的意识范围，意识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但不是检验真理的一个什么标准。所以谎言讲一千遍怎么样，它仍然不是真理，在哲学论证里面都不是，但是我们却怎么样感觉好像那么一回事。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但谈虚谈，我们传谈传虚谈， 传虚谈，这些虚谈似是而非，我们也照着他传。我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徐明乃这几个人呢，不是没有影响力的，不是没有其他人跟从的，是有。一个真道的教会不但要有清洁的内容谈话，是谈真理永恒有关系的东西，是造就人生命的东西，同时他也要杜绝我们传世俗的虚谈。这里面谈到一个讲说，有真理无关，对不对？有没有关真理不重要，而是跟什么？我们有信仰有关系。好，我在中国常常走来走去，我经常碰到老干部跟我讲，你们基督徒有信仰真好，有信仰比没信仰好。举个例子哦，有乡下里面，有一群在安徽的大别山上里面，有一群基督徒。这群基督徒是德国的宣教士，在上一个世纪初期，在山沟里面建立的一些教会。这一批人呢，现在仍然存在，但是这一批人呢，很单纯，跟外面没有接触，所以呢，这一批人还留下了一些怎么样所谓的余种，也就是基督徒。那么这里的干部呢，就是讲了这一句话，他说有两类人很好管，一个是什么？基督徒，另外一个是什么？干部，共产党员，信党的人。他说你只要真信，信什么都没关系，你只要真信了，这些人就会按自己所信的怎么样去约束自己去做，同不同意？我还真喜欢某一些共产党员，我在中国有的时候会落单，我会碰到一些困难，你知道我都是找谁吗？我不会随便街上碰到不认识的人，我就找说，哎，这个同志，这个这里有没有领导，领导就帮我做解决问题啊！我还真喜欢他，他们真的是怎么样无私的奉献，还真好哎。这个干部讲的非常准确，他说两种人很好管理啊，一个就是什么基督徒，另外就是什么共产党员。这个对这位干部来讲呢，信仰的功能上，他讲的是信仰的功能上有比什么没有好。那只要信仰呢，是它是能够约束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会有了意义跟价值。那么这些是他的结论，但是他很没有听到，很少听到有他们讲下面一句话。下面的话就是讲，就是说是基督徒都靠谱，意思说什么？很多基督徒什么不靠谱？哎，这是从外边来去看一个信仰，似是而非，就是在这里面，你好像表展现出是的部分，但非的部分要怎么样？你必须去深深了解说，哎，里面有不对的东西。基督徒不是单单的做一个照圣经去做的一个人，而是基督徒必须是生命顺服，生命的主权顺服神的那一位。似是而非，教会可以教导你们怎么样去行事为人，但如果没有像哥罗西书一样把人
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去，这就是错误。教会应该以神的真道为最生僻的切断点，只有真理才能真实的使一个人完全的自由。好，我要继续跳过去了。这里面一章二十节，我来念一下。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感觉保罗在教提摩太干坏事？有没有？他说把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什么撒旦了。我可不可以把萧建文交给撒旦，如果我讨厌他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需要分辨的东西。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明白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不能私自来解经？徐米乃跟这个亚历山大，他们的问题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像我刚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他是神，神的话就是他家的话，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研读，就有亮光。交给撒旦是当时犹太人经常讲的话。我在中国常常要做青少年辅导，哇，中国的青少年90后80后真不得了，特别是90后00后，这太厉害了，真是不知道，他们父母亲不知道怎么管，我自己头都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管。最后我常常听到了，教会管不了，我也管不了，交给警察去做好了。意思是说什么呀？有没有放弃这个孩子？没有放弃啊，这就是口头禅。交给撒旦是当时的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意思就是怎么样？你去跟撒旦，你要喜欢撒旦，你就去跟撒旦玩一玩，看你玩的怎么样。意思就是如此。最后怎么样？玩完了你回来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东西，他说一章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保罗对他们有没有爱？有爱。因为保罗的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下一个页，下一页好不好？我们把这句话念一下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弟兄姊妹，保罗教提摩太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律法的总归是什么？爱。但是这个爱有后面的这些特质，懂我意思吗？神看所有的人是看内心。我们建立真道的教会，保罗在要健康的教会，我们要用神的话做标准，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私欲来接近。我们偏行己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角度来去做一些判断。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悦纳我们的悔改。什么叫做这个清洁的心呢？这里面清洁是洁净的、纯洁的，它一般在新约圣经里面用在三方面。一个讲的是不当的性行为，第二个讲的是礼仪上的不圣洁，第三个讲的是道德灵性上的不圣洁。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道德灵性上的不清洁，道德灵性上的不清洁。 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对不对？我们也都是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我们需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分辨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不合圣经真理光照的，就神来帮助我们。有人说信仰分为三种，一个是人生信仰，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宗教信仰。第三个是什么？政治信仰。保罗在这边讲的是这三种信仰吗？我再讲一次啊，政治可能都不是了嘛，对不对？是不是人生信仰？是不是宗教信仰？保罗在这边要提出来，清洁的心是委身的生命。保罗在这边说，道德灵性上的清洁，只有经过十字架生命对付的叫清洁。保罗在跟提摩太讲说，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抵挡真理的人，你不能用什么高压手段，你只能用道德跟灵性上的美，因为这叫爱。当你把生命委身于神的时候，你就活出这样子一个清洁的心。教会历史能告诉我们，确实有为真理发生冲突的过程，所以你一旦要玩真理的时候呢，就会有什么教会的什么分裂。在11世纪里面，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对不对？事实上这是不是东西罗马帝国因着耶稣基督的论产生的差别呢？其实不是。你要知道，把教会带入到黑暗时期、分裂时期，真正的是因为罗马天主教他要企图掌握住教会主导权，因为他是政治的中心。这才是真正教会里面让我们看出来所谓的真实的，因为好听的，因为基督圣子论的问题产生的一个真理的差别，其实是因为权力的争夺。这不叫清洁的心。保罗在这里面不但要提摩太面对这些抵挡真道的人、似是而非的人，他不但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是跟非、大是大非，同时他要爱，要从清洁的良心出来。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呢？无愧不是讲缺少，这里的意思讲的是有用的，是有益的。我们的英文良心叫什么 ？Conscious 嘛，对不对 ？Conscious 的意思是 con 是一同嘛，对不对 ？Together，sures 知道。所谓的良心是。保罗用的字眼，这个良心是指不是你知而已，你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一个知道。神要审判人，良心就是神给你的另外一个东西，他在你心里面让你知道，你知道的他也知道，不是只有你知道而已。良心在这里面会这个 conscious 是一个会控诉我们的，会跟我们本意相抗衡的，这叫良心。如果良心能够有用有益处，那么这个良心就是好的。爱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一个清洁的心，是从一个对人有益处的指导。所以你做一件事情，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你的里面都有声音的。为什么有人做了事情仍然做了恶，他仍然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这是因为他的良心怎么样发生问题了，他不会感觉有什么愧疚，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啊。我举个例子啊，似是而非，最后一个啊，我讲完就做结论。有讲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有一个人很喜欢登山，这个人呢是中国有名的登山人，他在一个杂志发表，他说现在登喜马拉雅山没有意义，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个喜马拉雅山有没有要再登？他说不用登了，没什么意思啊，不死人了。很简单，不死人了。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登山的人？他说真正的登山家不是去征服自然，是渴望被自然征服，最终死在山上，求人得人。这境界高不高？他有没有信仰？他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话，我们在弟兄姊妹有人讲话就是这种口气？这个似是而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里面。这里面登山的最高境界就是死在山上吗？这个东西表示这个人怎么样，登山已经变成什么他的全部了。良心是共同之道，我们生命中里面都有一些盼望的，这个盼望可能是大富大贵，这个盼望可能是有名有权，这个盼望可能是怎么样人的尊重，这个盼望可能是我的艺术，我的想法，我的骄傲，我的孩子，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我的退休计划，可能是所有的东西。这个东西保罗在这里面讲，你这些所有东西在你心里面对跟不对，该做不该做，这个折冲点在哪里，你应该都知道。如果你对任何在真道建立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如果有爱，你的良心没有亏欠，对别人是有益处的，那这就是对的事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了我们是自由的人，但是我们的自由是有束缚的。我们是爱人，我们的爱人不是控诉人的人，只有当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愧的良心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生发一个无伪的信心，这无伪的信心将是对真理真诚无伪，我们会对行真理真诚无伪。因为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只有这样子的爱才能使我们能够追求真理，明白真理，坚守真理。我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绿色的我请姊妹念好吗？红色我请弟兄来念好不好？来，姊妹。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人就是爱我的，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的爱里，常在他的爱里，像我爱你们一样。一起来念，这就是我的命令。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教会需要有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唯靠着遵行真理，对行真理真诚无畏，对真理也真诚无畏。耶稣，你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若真实的彼此相爱，我们是用真理的爱来建立教会。这个真理的爱乃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主，我们的爱有限，我们常常偏行己路，就证明我们的爱有限。我们只恳求你重新造我们，给我们一个正直的心、清洁的心，好让我们能遵行你的旨意，毫无拦阻。你也告诉我们，若我们爱你，我们就遵守你的命令，而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若彼此相爱，就常在你的爱里，而且你要向我们显现，这是你的命令。就是让我们在建立健康教会的当中里面，让我们借着你的真道，让我们知道再次回到你面前来学习一个如何在真道上、在爱上，我们做一个分辨忠心的人。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偏行己路，请你悦纳我们的悔改。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